你把这个字随便改了，当然王龙书改的没有问题，改的比原文好，魏源改的也没有问题，他们真正是大学问家了，世法佛法都通达了，这改的是好啊。可是老法师说，如果你们开这个端啊，自己亏了，后来的人看都看不懂，他随便的改，每个人都改，改来改去，这个佛经留到后面呢，那还能看吗？这个例子不可以改啊，原文是什么样子就得用原来的字，一字一句不可以改，可以重新编排啊，五种原译本可以重新来组合，但是不能换一个字，这个很重要啊。那么王龙书的本子里面改了字啊，有些字他改了，魏源的本子也犯这个毛病啊。这种情形诸位啊，看现在啊，这个夏莲居的汇集本呢，前面梅光系老居士一篇序文，他的序文很长，这个都顺说到啊，都说到这个汇集啊，是不可更动啊，一个字啊，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夏莲居老居士在民国二十几年发心了重新汇集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本子。他这个本子出来之后，是3年汇集完成啊，等于闭关3年吧。而里面第6品就是法弘誓愿，就是48愿的这一段，这一段的经文就用了3个月的时间，而且还有2个助手，一个慧明老和尚，这是在当时中国佛教的大的啊，通宗通教啊。在我们台湾，慧明老和尚有个开示录，那个薄薄的有个小册子，好像流通的也很广啊。那个慧明老和尚翻译着梅光系居士，3个人合作，用了3个月的时间汇集这个48愿的这一段经文，你就晓得他们的用心，他们谨慎的。所以这个本子出来之后，首先响应的慈州大师。慈州法师看到这个本子，非常佩服，就用这个本子在济南开讲，而且给他做了扩判啊。那么这个扩判，我到北京黄念祖老居士里面还有一份啊，这个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啊幸存呢，还没有被烧掉啊，所以我就把他带到台湾来了啊，复印在《无量寿经》的后面，给诸位做参考。那时啊，他这个汇集这个出这个可以说是他出版啊，出版呢，它里面只分37品。现在的本子是分作48品，这是以后陆陆续续在修订，一次一次的修订，10年修订成现在这个本子啊，所以用了10年的功夫啊，这就才定本啊，现在流通的本子啊，夏老居士用了10年的功夫啊，不是容易的。这个本子出来之后，印光老法师往生，所以印老没见到这个本子。假如印老见到这个本子，也许会点头，哎，这个本子汇集的不错啊，可以流通了。 古人汇集那些弊病完全改过来，确确实实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是原文，一个字没有改动，而且取时非常妥当，的确是五种原译本的集大成。那个时候的大德们都认为这个本子是无量寿经最好的版本。慈州法师在中国大陆也是很有地位的一位大德，他的戒律经验也到处讲经说法，弘法利生。他有两个学生在台湾，也是大家所尊敬的，现在还在的灿云老法师是慈州的学生，有一位已经过世了道元老和尚，道元老和尚是慈州的学生，所以我把慈老的科判带回来啊，你们要说这个经有问题啊，道元老和尚、灿云老法师的师父，他承认，他讲这个经，他还给他做科判，这还有什么问题？足足可以让我们对这个经本升起信心。所以这是真正的法宝啊，我们不能当面错过。我自己在这30多年弘经的经验当中我自己感触到的，我过去讲经讲的很多大概总有几十种制度像大经、华严、法华、楞严，我讲金刚经讲义那个时候在台北大专讲座讲的，我讲了4年金刚经讲义才讲一半，我说那个讲义讲圆满呢要讲8年了，太长了。但是李老师往生之后，我开始讲这个无量寿经的汇集本，我自己深深感觉到体会到弘经的功德不可思议，得诸佛这个加持的力量不可思议，消除业障的功德不可思议，这是我自己深深感受的。我讲华严所得的不如无量寿经，这许多人呢不知道的，这个是我亲身体验的。那么这些年来使我对这个经典信心更深了，依照这部经典修学消业障的很多得利益的很多，往生的也很多依照这个经典修行往生瑞相非常之好这些都足足证明这个经典功德确确实实 是诸佛如来威神所加持。如果我们对他怀疑，不能接受，还要找另外的本子，那就是弥陀经上所说的善根福德太少了，经上讲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三辟谷，善根福德先少啊，对这个本子你就不能接受了。如果真的不能接受，有一个补救的方法，你一定要读五种缘起本。为什么呢？无量寿经的经义你才能得到完整的，你读一个本子决定是不行的。你一定要读五种本子，五种本子嫌太多太烦了，那你就念下联居的汇集本子，它是五种本子的集大成。所以一定要把经本认识清楚，这个本子现在在海外没有障碍，在中国大陆也没有障碍，几乎流通到全国，所以大陆上读这个本子的人很多，念佛的人很多，这是个非常好的现象。我们看到这个佛法了是非常有前途的，有前途真的是一片光。那么无量寿经的内容是世尊为我们详细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从这个世界的起源、历史、这个世界的状况，有理论、有事实、有因有果，面面俱到啊！经文并不很长，介绍的相当完善，每一个部分都说到，那么第二部《观无量寿佛经》可以说是无量寿经的补充，特别是在修学方法上的补充，因为无量寿经在修学方法里面只有三倍往生，说得比较上简略，并不很详细，纲领都有了，观经里面就补充了很多，跟我们讲三倍求品，就讲得详细了，而方法里面教给我们念佛，由观想念佛，由观相念佛，由持名念佛，在方法上讲得很详细，那么还有一点也是不能够忽略的，九品因果，这是观无量寿经说的详细，关于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原理，这是世心作佛，世心作佛，这是讲理论原理，这在观经里面说出来，它是这个无量寿经的补充。以后天清菩萨 他修行的方法啊，就是修行净土啊，这个念佛的方法。他用五念门啊，他做了个往生论。往生论呢，说在讲就是他老人家修学无量寿经心得报告啊，可是他里面的方法呢，的确是得自于观无量寿经，所以这个往生论呢，是依据无量寿经跟观无量寿经啊。那么他有他的这个念佛的方法啊，所以叫五念法。五念法第一个是礼拜啊，第二个呢称赞，第三个发愿，祝愿的发愿求生，第四个观察。观察实在讲就是观经里面的观想啊，他不用观想，用观察，那个意思就更清楚更深刻啊，察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第五是回向啊，所以他老人家念佛句句佛号里头具足这个五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方法他成功了，以后传到中国来，谭鸾法师采取这个方法，善导大师不但采取这个方法，弘扬这个方法啊，所以日本人的净土宗很多用五念法啊，他们是跟善导大师学的。这是净宗理论方法修学就相当完备了。佛最后啊说了一部阿弥陀经，说阿弥陀经的目的真是苦口婆心的劝勉我们要采取这个法门啊，要修学这个法门。五这个弥陀经里面四番劝告啊，我们常讲一而三，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啊，真正看出释迦牟尼佛的苦口婆心劝导我啊，你果然觉悟了，听佛的话，采取这个法门了，那就恭喜你，你这一生就成佛了啊，这个是当生成佛的法门呐。不要拐弯抹角啊！佛虽然这样苦口婆心地劝我们啊，那不学佛的人那就不必说了，学佛的这些人几个人接受了，几个人相信了呢？为什么佛这样劝请大家还不能接受呢？实在说这桩事实佛也讲得很清楚，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佛这一劝大家就接受了，那还能叫难信吗啊，佛怎么劝这众生还是不相信，这才叫难信 啊所以我们劝人家念佛人家不相信，我们应该点点头正常啊，不奇怪啊，为什么呢？难信吧。我们一劝呢，人家就点头就接受了，哎呦，那个太奇怪了，那他为什么会相信？这个就很不可思议了啊！所以凡是劝他能相信，那个人不是普通人呐。啊，佛在无量寿经讲，那个人不是凡人的，凡人不会相信，不会接受啊啊，那么那个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在无量寿经上才得到答案啊， 这是佛告诉我们，这个人无量劫来修集的善根福德了无量无边呐。这一生当中遇到这个法门，你一跟他说，他的善根发现，完全接受。如果不是过去生中无量的善根，他不可能接受。正好与《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完全相应啊。但是《弥陀经》上说不可以少善根，我们不知道啊，他的善根多少到什么程度，不晓得。这在《无量寿经》才搞清楚了啊。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阿舍王子与五百长者啊，佛说了，他们过去是曾经供养400亿佛，这不是小数字。一尊佛成佛是3大阿僧祇劫，400亿佛，哦哟，这个真是无量劫。过去无量劫当中啊，曾经供养400亿佛，以这样深厚的善根，遇到无量寿经还不肯发愿往生啊，只是发了个愿，哎，我将来成佛也像阿弥陀佛一样，还没有发愿求生。你就晓得我们今天劝一个人，他一点不怀疑马上就接受，我们就知道他的过去生中修集的善根超过400亿佛。所以这个真的难行了啊，这个不能勉强的啊。所以你现在见头了，你的家亲眷属不相信，你想帮助他啊，你这个心很好，事实呢不能够，佛都没办法。为什么呢？他的善根不成熟啊。啊，这个事情哪能勉强的呢？啊，善根成熟，那真的恭喜他了，啊，真正是不可思议的。这样我们才明白，那个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我们才晓得少到什么程度，多到什么程度，啊，这才有个概念了。真真不容易。当你善根成熟的时候，不但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十方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加持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的一会，大家在听讲，听得心里生欢喜心啊，不是我讲的好啊，你们听得欢喜啊，你这么想法就错误了。佛光在这里加持，用现代的话来说，诸佛的磁场加持我们，我们进入这个场合的时候就生欢喜心啊，纵然不听法也生欢喜心啊，这个是佛力加持，非常明显啊。在我们佛门里面讲，佛光加持啊，所以这充满了诸佛的慈悲光明啊，我们生欢喜心啊。我们能把这个消息透露出来，诸位啊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这不是人的力量啊。这经常常讲的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啊，等觉菩萨要不得佛力加持也说不出来啊，那我们这不得凡夫如何能说啊？能说能闻都是佛力加持，都是我们自己无量劫来的善根发心，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因缘啊。 我们今天真是很恭喜啊，善根具足，福德具足，因缘具足。弥陀经常说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我们现在善根福德因缘三个都具足，那就决定得生净土了。这是要明了，要清楚，要珍惜这个机会。如果这个机会错过，为什么会错过呢？我们的凡夫，我们是凡夫，习气很重啊，现在就怕这个东西，烦恼习气啊，会随着境界转呢，这是我们最大的障碍。如果我们不会被外面境界转，那你这一生决定成功啊，这个被境界转呢，用现代的话说，你心里做不了主啊，会被外面环境诱惑啊。什么东西诱惑你呢？财色名食睡在诱惑你，你要做不了主了，贪财贪名贪私就完了。虽有善根福德，你的因缘不好，你还是去不了啊。于是我们晓得自己习气很重，如何能够不受外面诱惑呢？那要守住祖师的劝告，祖师的教诫，教我们的一门深入。我们细细的读印光大师的文章，我们要跟一个老师学习，这样呢才有把握。我过去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很谦虚啊，他说这个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了啊，这是他老人家谦虚客气呀啊。他劝我呢，给我介绍个老师，劝我跟印光法师学啊。印光法师是他的老师，印光法师也不在世了，怎么跟印光法师学呢？读印光法师文章，专读印光法师文章，专依他的教诲修学，以印祖为老师，跟他一个人学，这是李老师劝我的。那么印祖教人非常严肃，我们在文章里看到啊，有弟子到灵岩山寺去看他，都是在老法师面前呢传授皈依的。老法师叫他回家老实念佛，过几天来看师父。在现在人说这些弟子来看师父，师父一定很欢喜啊。印祖不是如此，看到他来的时候问他，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看师父，师父以前看过了，还有什么好看的啊？你跑到这个地方来，浪费精神，浪费钱财，不在家里好好的念佛啊，赶快回去。印祖是这样教人的啊，叫你回家老实念佛。 你们想想，连师父的道场都不准去，其他的道场当然更不要去了。你的心才会定下来啊，你才能够得功夫成片，才能得一心不乱啊。师父的愿望是希望你将来真能往生啊，不是希望你来搞热闹啊。中国古时候这个做学生跟现在不一样，的的确确跟一个老师学的啊，在这一个老师会下真正成就了。古时候宗门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教下了要大开元景，这个时候才有资格出去参学啊，参访上知识啊，哪个道场都可以去，哪一个法师都可以去请教。如果没有开悟，没有大开眼界，没有资格出去参学啊，老老实实跟老师一步不能离开啊。净宗跟这个宗门教下不一样，净宗没有参学，净宗纵然念到理一心不乱了，还是老实一直念下去。净宗有什么好参学的？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问题都没有吧。在国内在国外许多人要找我问问题，我一句话答复他，不老实，胡思乱想。你要是老实哪有问题呢？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没有问题了吧。那只有不老实胡思乱想，你来找我啊，浪费你的时间也浪费我的时间。所以净宗没有参学啊，你们好好的念念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就知道了啊，跟宗门教下修行不一样。一句阿弥陀佛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不假方便自得心开啊，都舍六根尽念相继啊，还有什么好参学的？这是净宗特别的地方啊！我举一个例子说，诸位啊就明白了，就晓得净宗的殊胜啊。那么在中国佛教里，大概在一切经里面知名度排第一的金刚经，知名度低了。佛教里面这些菩萨人物排名第一个应该是观世音菩萨，没有人不知道啊，知名度最高啊。金刚经的内容是什么呢？两个问题啊，须菩提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一个问题，云何降伏其心啊？当然这个问题呢的确是大问题啊，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问题，这个心里都乱七八糟的，妄念太多了，怎样把这个心妄念能扶住啊，使我们能够得到清净啊？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重要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应云何住啊？我们的心呢到底安住在哪里确确实实是自古以来的这个修仙人几乎没有一个人没有这个问题。金刚经上就解答这两个问题啊，你们大家念过金刚经吗？这两个问题有没有得到解答呢？ 如果说这两个问题还解决不了，你的金刚经不就白念了？金刚号称般若经的精华了，般若经的纲领啊，600卷大般若的总纲领啊。那么你要解决不了问题，换句话说，般若这一个系，你就没有缘分了，你没有能力去修学了。如果在净宗，这两个问题呢，好大了。云何降伏其心？南无阿弥陀佛。你看，那就解答了，比那个容易了，比那个方便了，比那个究竟彻底。用什么方法把你的妄想杂念去掉呢？用一句话好，用云何住啊？我的心要住在哪里呢？南无阿弥陀佛。你看，多简单。那先住在哪里？住在阿弥陀佛佛号上，决定没有错啊。须菩提问的问题，释迦牟尼佛讲那么多，把人越讲越迷惑。净土宗的一句阿弥陀佛全解答了，你才晓得这个名号功德是真真不可思议啊！所有一切宗门教下的难题，到了我们这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全解决了。什么问题都没有，这是这个法门的无比的殊胜之处。真实殊胜之处，不需要较量，但是古德还是做了一个比较。那么这个我们在黄念祖居士《无量寿经注解》上看得很清楚，他把古人这些比较啊，都抄在这个注释里面。隋唐时代一些大德们在一块研究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哪一部经最殊胜？哪一部经第一了？仔细去观察呢，这也几乎是大家都公认了。华严第一，华严是圆满的法门，华严是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门的总纲领。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读书课本里面的概论一样，佛教概论啊，华严是佛教概论啊，这是最圆满的。那么华严经跟无量寿经做个比较呢？无量寿经第一啊，为什么呢？华严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华严才圆满呢。如果华藏世界41位化身大师要不念佛求生净土，华严就不圆满。所以无量寿经是华严的归宿，是华严的总结，是华严经的精华了。所以彭济清居士讲啊，无量寿经就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是小本华严，很有道理啊。经文虽然有多寡不同啊，里面内容毫无差别。那我们现在无量寿经一共有48章，哪一章第一？我们再追究啊，当然是第6章，48愿。我们细细看世尊为我们讲的无量寿经， 字字句句都是四十八愿的详细说明，没有一句话离开四十八愿。四十八愿第一了，四十八愿有四十八条，哪一愿第一？这个大家晓得，第十八愿第一。十八愿是什么呢？生念必生，显示出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样去找啊，找出佛教最高峰就是一句阿弥陀佛。所以一句阿弥陀佛就解决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问题，一句话就解决了。不单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法，不离这一句名号啊，乃至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说种种无量法门，也离不开这一句阿弥陀佛。我们这样才认清楚古德所说弥陀名号不可思议，我们才真正懂得啊不可思议的真相，不可思议的深度啊。你真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你念这句佛号就会得力了啊。为什么呢？没有怀疑了，没有顾虑，死心塌地念下去，晓得这一句名号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一句名号就是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门，就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你把那个一找到了啊，这怎么不欢喜啊？这真正把佛法的宝啊，这真正的宝找到了，依照这个法门修学，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